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主内平安。
好感恩今日呢又能够再次同大家喺神嘅说话里面呢彼此勉励。不经不觉呢我都唔记得几时开始㗎啦。咁呢就进入使徒行传呢个讲题嘅一个嘅主题嘅讲道啦。咁咁反映去到第五章啦，我都觉得光阴飞逝。我哋要更加珍惜人生，每天度过的日子都是能够活得有价值，为主而活。在座当中呢，我见到很多是很丰富人生经验的朋友弟兄姊妹。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过去有没有被人省过？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吧，是吧？谁喜欢被人省的？哇！有人举手，我真系好想为到举手嘅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相信咧，其实真系唔会多人会哇！我好中意俾人省噶咁样。我谂咧呢个未必系我哋人嘅常情。咁但我相信举手嘅弟兄姊妹咧，都会有一种属灵嘅觉醒，就系知道咧，其实有人肯省我哋咧，或许讲得即系市井啲就系，即系有人肯塞钱落我哋袋啊！你同唔同意啊？我自己其实都唔系一个特别话啊，即系好中意人哋省我嘅人。不过咧，我回想我翻我生命咧，其实成长最快嘅时候，成长最快嘅时候，往往咧其实就系、是、俾人省嘅时候。往往就系喺嗰个俾人省嘅时候，我感受到上帝，感受到别人对我有极大嘅爱护啊！在那个被人省的时间，其实往往就是在那个极大的困难里面，能够有人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扭转我的人生。所以呢，其实真是的，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理解呢，其实有人肯省我们，而我们珍惜被人省，然后生命有一个的更新扭转，真是很紧要。在这个这样的情况里面，其实在困难的处境获得成长，生命品格情操得以提升，就是因为有人愿意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彻底地有一个更新改变。由此可见，其实个别的人以至信徒群体，其实要在逆境中被神炼净，更深经历神的临在，神的管教炼净。如果问，一开始问在人言那里问，他这些管教炼净是临到给谁的呢？或许其实很清楚，是临到给那些神爱锡他要使用的人。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五章，很自然其实是接续着使徒行传一路呢那个事情的发展啊。我们可能要讲回之前那几章讲过些什么。在第五章之前呢，其实圣经记载了几件事呢是很重要的。而今天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呢，其实我们都会留意回呢有几样东西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留意回呢，在第五章我们有个提纲挈领的一个的、大纲去理解回第五章讲什么的。讲了三件事的，我们可以呢、进入去下个 slide 去看看呢讲紧边三件事。喺一至十一节系讲到咧一件叫做阿拿尼亚同埋撒菲拉呢对夫妇咧突然死亡事件啊，夫妇突然死亡事件，我姑且称做。咁咧去到第十二、第十六节，第十二至第十六节就系、是、讲到咧耶路撒冷合城嘅民众咧都去揾咧试图医病赶鬼吓，啊这个咧就叫做合城民众啊求试图医病赶鬼嘅事件啦。跟住呢去到第十七至四十二节呢就是讲到第三件的事情，就是呢使徒神迹获得在监牢中被释放的、啊、神迹获释事件，咁样三件事情。你会发觉呢这三件事情呢全部都是呢一些非自然的事情，是不是超自然的事情，是神迹来的。这些神迹同时亦都是当时初期教会经历的逆境，你见到是吗？即是、教会里面有人死，多人怕、使徒被人拉要去坐监， 是不是？整个城里面有人是被鬼附，有病要被人医，那教会试图要去面对这个艰难的处境出来去服侍。从这些的逆境神迹，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在当中藉着这些的熬炼就被更新了。我们很少会去想呢，这三件事呢，哇，神迹来的，牧师这样，今天会不会在教会里面重演呢？我们未必会直接想啊，即是那些事情今天重演究竟是不是可能的呢？这样我们觉得这些既然是神迹，是超自然的事，那照计就不是经常发生啦。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的确是会要重演，是没有这样说过的。不过刚才啊 Rebecca 我们读的圣经很清楚向我们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作者很刻意去交代教会在这个刚刚成立的时间经历过这三件事情，就发生什么事啊？那时门徒就增多了。其实圣经是想藉着这三件的事情，这些的熬炼，上帝介入在群体里面有的神迹，然后教会经历过这些就门徒增多了。倘若教会当时因为这些的难处经历能够成长，门徒增多，我相信我们当中必定有所学习，未必是同样经历那些艰难有那些神迹，但是个原则就是经历艰难过后门徒增多了，经过炼净之后我们就更为主所使用了。这个原则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在今天亮光之下，我们一起去再看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那你不好意思，可能那个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完经文？ OK， 非常好。那我们一起去读圣经。一二三，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利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也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阿拿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阿拿利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一件好得人惊的事，为什么阿拿利亚和撒菲拉做过些什么会招致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留心去看，究竟阿拿利亚和撒菲拉是不是卖掉自己所有田产，定是一部分田产呢？这个二拣一的选择题，大家会怎么理解？他是卖掉所有田产，定是卖掉一部分的田产呢？有没有人觉得是所有的？不怕举手。有没有人觉得是一部分的？都不怕举手，都有人举手。感谢主，两边都有人举手。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是说卖了田产，这句说话似乎是引导我们讲到他们夫妇是卖掉所有田产，是不是卖掉田产？那照计你没讲是一部分，那就是全部啦，是吧？但是当我们查看其他的译本，我们会发觉其实圣经也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只不过是卖掉一部分的田产，即不是 all property， 是 a property， 是一份的田产。新汉语译本呢仲要是这样去翻译的。佢一个注释里面呢惊死你搞错。然后呢就话这应该指一部分产业而不是全部的产业咁样嘅。即係惊死你搞错咁样写。咁实冇实冇问题啦实清楚啦。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实佢哋係卖掉一部分嘅田产唔係卖掉全部田产。咁好啦。如果佢哋卖晒全部身家咁留低俾自己用梗係无可厚非啦係咪即係咁佢都要生活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啊原来佢哋卖掉一部分啫。咁所以佢留低一部即係佢既然唔係卖晒全部佢仲要留低一部分俾自己用咁咪唔啱咁咪要死囉。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种咁嘅理解呢段嘅经文嘩即係咁就要死啦咁样。咁但係你停一停諗一諗。卖掉一部分田产然后留返一部分俾自己俾啲教会都好啦係咪咁都要死。是不是这样解呢是不是这样解呢其实你停一停想一想用回正常的逻辑人情世故其实这样是没有问题是不是彼得是怎样谴责亚拿尼亚的其实他们是犯了什么 的罪去招致这个结果先刚才我听到有弟兄姊妹去讲欺哄圣灵欺哄圣灵第三节他怎样欺哄圣灵呢其实他没有讲过任何东西去呃人经文有没有交代说喂 他怎样去欺骗人啊其实都没有、啊、那 他怎样欺哄圣灵呢当我们这样客观地认真地去看回这段经文真的讲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当众人卖掉财产然后悉数去捐出去实践我们在经文上文在使徒行传一二三四章里面提到呢很多弟兄姊妹当时愿意呢去将自己的财产悉数去捐出凡物公用然后这对夫妇就混在这个当时的那个大家的、习惯混在里面尝试去误导众人啊个个都这样做那照计他都是这样做啦这样。那然后呢就令到人家以为他都跟其他人一样是将田产是将田产卖掉然后呢将所有的款项捐出。我们极其量是这样理解他这个上文下理他是做了这件事去叫做呢欺哄的。这种尝试误导别人叫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错误地高估他们奉献或者摆上的程度和行为的。即我们如果是按照上下文理解呢其实他们做了点什么东西。但是彼得已经说他们是欺哄圣灵。如果用最简单的讲法其实这里欺哄圣灵的意思落翻地用两个字讲完了。其实今年培灵研经大会呢、晚上的那位冯浩刘医生呢用的字眼跟我完全一样两个字讲完的了虚伪就是这么简单的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解释我们这样去明白其实他讲的这件事虚伪的其实我们还怕老实说这种罪罕不罕见的罕不罕见的这种罪该死的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这个时间其实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反省当我们问这种罪原来是不是该死其实是不是已经反映着我们对某些罪有让步呢圣经怎么教的圣经是教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很清楚的如果大家打开雅各书一章21节写到明白指黑字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即是说在信仰里面必定要追求真诚我们应该是丝毫的虚伪都没有的真的 而且上帝不是已经将所有的罪都只是判上一个的公价而已，无大无细，任何的罪只得一种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所以当我们问啊，什么虚伪都要死，好老实说这个问题我相信是人都会问，但是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生命反省就是回去圣经，其实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正正就是讲到提醒我们，的确罪的公价乃是死。如果我们竟然取代了上帝这个判决，我们说咦，乜有些罪要死的吗？其实个问题在我们度，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面对一个的事实，阿拿利亚、撒非拉承受这个审判不是因为他们犯了大罪，甚至容许我直接说，是犯了一些你和我都可以会犯的罪。他们不是犯大罪，是犯隐然未见的罪，是一样你和我都容易犯的罪，骄傲啦，倾向自义啦，自以为是啦，多多少少喜欢人家赞自己，甚至赞到言过其实，你都觉得嘿嘿嘿好啊，有意无意地面对自己生命属灵的本相啦，赞多啲，避开下啊，等自己飘飘然咪几好。但是如果上帝审判要临到这些隐然未见的罪，其实的确是好像这件事这样的结果的，这个是你和我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要再问上帝啊，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审判阿拿尼亚、撒非拉呢？事实上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承受这个审判，其实那件事不是神迹，其实那个是 default value 来的，那个是原本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今日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应该每一日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感谢神。喂，感谢主啊，原来上帝竟然现在这一刻发生神迹，就是竟然现在这一刻没有这样审判我们，神迹是这一刻不是当时，竟然愿意给个时间空间我们去悔改。我们要留意上帝特别拣选在那一刻施行审判，其实亦都不是只是针对阿拿尼亚特别对他差，而是为着在那一刻要炼净教会。为什么那一刻要炼净教会？ 你想想，其实你看回上文下理，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开始记载，当时教会已经不断扩展紧了，在那阵时随时是有成千上万人已经加入了教会了，因为在二章四十一节那里讲到门徒增添三千人，然后在二章四十七节再讲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给他们，然后再在四章四节的那里经文讲 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只是男丁的数目都有五千。那你计下条数啊，最初三千，跟住日日加增，再加男丁数目，净计男士都有五千，会不会过万人啊？绝对有可能过万人。那你想想，如果个个那时候整个气候都是个个将自己的财富奉献给教会，你想想那时候其实收紧多少钱？如果收紧的钱没有妥善处理，这个是几大的试探。一方面可以有理财不善的危机，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因为有大量的财富而骄傲的危机。如果教会那一刻渐渐地被金钱吸引，被名誉吸引，被地位吸引，变得是追求这些东西，教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教会？反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还要在敬虔的事情上面有妥协，你想想这个危机是几咁深远啊。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那一刻去发生 这个欺哄圣灵夫妇丧命的事件。其实上帝在那一刻是几咁在适当的时间去做他主动炼净教会的工作，我们应该感恩。上帝使用使徒彼得去揭发这件事的时候，你见到不是啲人话哦哦由佢啦，唔关我哋事嘅呢件事。当时发生呢件事之后，大家系咩反应啊？你记得你头先啱读完十一节讲咩啊？全教会同埋听见呢，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个个知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都会觉得呢件事关我事，唔系唔关我事。由此可见，当时啲人系完全明白上帝审判紧啲乜嘢嘅。唔系只会觉得啊，关嗰两对夫妇事啫，唔关我事。佢哋深深知道呢件事随时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先会惊噶，系咪？所以我相信呢件事之后，教会从领袖到会众都学识一样嘢：神重视嘅唔系人奉献嘅时候俾几多钱，而系人奉献嘅时候有几多嘅真诚。如此就炼净教会的敬虔了，就好像我们这个的讲道第一个的副题里面讲到，为什么这件事会炼净敬虔呢？正正就是因为炼净大家的真诚，帮助了教会在这个真诚的基础里面真的能够日益壮大，可以承载更多的资源去为主所使用，避免了将来呢教会越来越多资源，倚仗资源，倚仗财富，让到教会能够在这个真诚的基础之下健康发展下去。教会群体要活出真敬虔，原来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要在弟兄姊妹之间活出那个真诚稳健 genuine 灵里守望的文化，向神真诚，向人都要真诚。我都不断学习着这个避免别人言过其实的赞许的那个的诱惑试探，怎么做呢？我想我们真的要去学习多些主动去分享自己的软弱，不要介意讲这些东西，不要介意讲自己呢在实践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难处，我们有不足，我们有东西不懂，我们还在学着，其实有多稀奇呢？这个应该素来都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来的。如果我哋待人接物啊，真係又唔小心犯错喎，就真係做得唔够好喎，其实讲句道歉又有咩问题呢？点解我哋唔可以多啲呢一份咁样嘅文化氛围呢？主动去搵同性别嘅弟兄姊妹成为自己嘅讨伴，不论係挣扎或者试探，或者呢係一啲生活一啲经历神嘅地方，去替造嗰个彼此生命守望嘅关系，其实都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平时多些去活出这一种的文化氛围，到自己有错的时候，其实都会容易接受别人的劝诫多很多，同不同意？这样我们就能够去替造一个真诚稳健彼此守望的群体，让到教会真的在这个基础里面可以继续去增长发展，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我们现在继续去读十二至十六节，去讲到呢上帝不单止藉着使徒行传第五章去让我们看见上帝怎样炼净我们的敬虔，亦都会继续炼净我们的服侍。我们看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主席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墙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上帝不单止使用使徒去炼净教会内部的敬虔， 亦都继续使用使徒咧去炼净教会咧嗰个对外嘅服侍。过去教会咧冇意识到佢哋要主动同埋咧有策略、有系统咁样去接触社会上有需要嘅群体。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咧，我哋会睇见初期教会对外接触嘅工作，一直咧都系集中咧去同周围嘅社区去宣扬咧耶稣基督福音嘅信息嘅啫。唯独去到呢一段呢一幕，去讲到而家主席使徒嘅手喺民间行咗好多神迹奇事，其实就系医病赶鬼，让到喺社区社会里边嗰啲有需要嘅人得到帮助，因为佢哋真系同周围嘅邻舍系有个咁样嘅祝福嘅关系，于是取得百姓嘅尊重。进而就叫归主嘅人越发加添啦。毫无疑问，敬虔系服侍嘅基础。服侍如果唔敬虔，其实就唔系荣耀神，系荣耀紧自己，就失却咗服侍嗰个真正嘅意义啦。但系与此同时，我哋对上帝嘅嗰份渴慕敬虔，其实唔系净系闩埋门自己喺度闭关练功，而系推动我哋走出去。见证神的爱是藉着一些行动去服侍，所以雅各书一章27节很清楚讲到敬虔和这个服侍见证的关系。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清楚讲嘅，所以当上帝炼净我哋嘅虔诚嘅时候，必然系会炼净埋我哋嘅服侍嘅。两者好似一个银嘅两面咁，其实唔会净系得一面嘅，缺一不可嘅。我哋必须亦都要留意，其实当时教会本来系冇被民众普遍接受噶。最初觉得呢班人都唔知搞乜嘅咁样，对当时嘅犹太人嚟讲。真正代表他们的宗教是不是基督教？当然不是，是犹太教。这些的服侍是基督信仰取信于民众的关键来的。是因为使徒彼得去这样能够让到他们身处的社区得到祝福，因着这些的服侍，民众看清楚，喂，不是，这班基督徒讲的上帝真是美善的，真是有能力的。神如何炼净他的子民呢？我相信有两个步骤。第一是炼净我们侍奉的心态，就是刚才我们一至十一节那里讲到，但是亦都会炼净我们服侍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二到十六节。所以经文是这样一气呵成，连续一至十一节，然后十二到十六节，上帝是这样启示路加去写他的信息给我们知道的。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过去认为什么是服侍呢？是建功立业，还是苦就卑微呢？是完成一些事务事工，还是去接触生命呢？是闭关自守闩埋门做事，定是放眼世界呢？踏出教会，走进社区，接触失丧的人，被边缘化的人，被遗忘的人，贫困的人，有需要的人，对我们侍奉的定义是不是占住不可或缺的角色呢？对耶稣来讲，服侍就是放眼世界，走遍各城各乡，苦就卑微，去斗那些生命。大使命是使万民作主门徒，是要走出去向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那些我们不识的、不了解的、不明白他们的文化的、 不知道他们生活的习惯的、不明白他们的价值取向的，我们是不认识的。甚至在香港里面，其实都有很多我们不明白他们怎么想，不明白他们怎么生活，不明白他们的一班人。但是当我们说要走进各民各族各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他们身上学习，喂，原来他这样生活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他都可以信耶稣，其实是我们学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愿意去这样给上帝炼净我们的敬虔，炼净我们的服侍，走出去吗？我们继续去看十七到四十二节，上帝不单止炼净我们的敬虔，炼净我们的服侍，在两个基础之上继续炼净我们的见证。我们一起去读十七到三十二节啦，即系唔好读到四十二咁长啦，读少少，好嘛？我哋准备一、二、三。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家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他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上帝炼净教会的时候，更加要炼净我们的见证，叫我们的见证越发坚定。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间，大祭司和他们的一切同人同时间有三方面的权力。第一，就是犹太民族领袖的权力，即是说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要被他这个权力影响了，因为他是犹太民族的权力嘛。但是不单止是这样，其实他还有犹太宗教领袖的权力，这个有别于犹太民族的权力，因为不是只是因为犹太族裔的人，不是只是因为犹太血统的人，你可以是不是犹太人都信犹太教的嘛。那他如果有犹太宗教的权力，其实就是影响了所有不同族裔但是都信犹太教的人了。这个权力甚至是被视为是有从神而来透过这个宗教去行使的权力来的。但是不单止他有这个民族权力宗教权力，他其实还有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罗马帝国赋予了这班宗教的领袖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是有一定程度呢去代表罗马帝国去管治当地，所以他们有权将人收在外监。你看到第十八节那里讲是吧，收在外监。根据新汉语译本，外监其实是一个公共的拘留所，公共的拘留所。对于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又相信犹太教的犹太民众来讲，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其实就是对他们日常生活最有影响的人，他们做的决定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使徒来讲， 在他们未信耶稣之前，其实他们一直是肩服于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的管治之下的。现在他们要向他们素来对他们日常生活影响最深的那班人说不， say no， 这件事不是讲笑的。他们要向他们说，我拒绝你们再这样影响我们的价值取向，我要拒绝你们加诸在我的那些限制我们行动 的指示，是为了向主作见证，为主作见证的缘故，去向这班人 say no。 容不容易啊？很困难。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一刻可以能够做到这件事呢？其实使徒们承受的逼迫是有两幕的，今天我们读的第五章其实是第二幕来的。那两幕是怎样的呢？分别是被收监和带到公会去审问，他们都没有作出任何的抵抗。在17-21节上其实我们都读过的了，他们被收监之后，他们是没有做过任何事去尝试离开监牢的，你要留意。他们之所以能够离开是为什么？真是神迹啊。圣经很清楚用了很多篇幅，我讲这件是完全的神迹。门又没有开过，守在门口外面的人亦都是尽忠职守，觉都没有睡到。为什么他们走出来的？不是完全是穿墙过壁的那只神迹咯。跟着第二招就在殿里面教训人了。然后在25-32节，他们被带到公会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使徒的回话其实是没有针对大祭司的。例如他说，哇，没搞错，你弄权啊，你说歪理啊，你使用暴力，没有一句半句这些说话都没有。他们只不过是重申他们被神委托去传福音，这个立场牢不可破，坚定不移，不会改变啫。他们在说话里面只不过是高举上帝，他没有同人对抗的，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圣灵的工作。好有趣，经文继续讲下去呢，他们面对这个处境还要是被一个在他们制度里面犹太教的局内人去解围，是一个法利赛人走出来帮他们解围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上帝炼净教会的见证不是叫你凭血气行事，去同任何地上的组织制度去抗衡，但是的确是一个重点。上帝第一是要炼净我们的忍耐力，去炼净我们的见证。你见到其实班使徒他们不是凭血气去对抗，而是流露的那份坚定不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那份忍耐力。没有忍耐力就没有见证的了。好的见证，好到底的见证，其实就是一个忍耐到底的见证。忍耐试探，忍耐受苦，忍耐冲击，忍耐挑战，忍耐屈辱。另一方面，就是上帝尤其熬炼教会的领袖。你不要想着领袖呢只是挪威，其实做领袖就是首当其冲承受这些冲击，承受这些冲击。过去使徒行传4:19，使徒彼得和约翰在顺从人和顺从神之间呢，其实都被人问过这个问题，挑战过的了。当时他们怎么回答啊？他们对犹太宗教的领袖的说话是留有一手的，他们是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老实说，答案当然很清楚，就是顺从神，是不是？但他这样答的时候，他技巧上是有一点留有一手，你自己说吧，这样，是不是？不会将那个对立讲到这么白的。但是现在在5:29就非常清楚，当他再被收监，然后被上帝的使者去神迹地领了出来，继续为主作工， 跟住然后再被审问嘅时候，佢经历过呢啲嘅冲击啦。然后去到五章廿九节，佢再次面对呢个责问嘅时候，佢哋就直接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冇再留有一手去咁样讲说话啦。喺整个炼净教会嘅过程里边，其实系炼净教会嘅领袖，系炼净我哋从上到下每一个人嘅生命，去面对艰难嘅时候，我哋究竟点样肩担嗰个嘅职责呢？我哋点样继续孭飞？点样继续肩负重任？首当其冲嘅的确系领袖，做得好教会就好，领袖软弱教会就软弱。但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我们是翘埋手，哦，那我不做了你做了，定是我们去支持我们教会的领袖，恒切地关心地去为到那些愿意去服侍的人去祷告呢？这个我相信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了。被神炼净的过程很艰难的，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信徒的个体和信徒的群体都不能够真正的成长。但你看到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看见其实经历过艰难之后，那个成长，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些流露出来的素质是何等宝贵，何等真实，不经过试炼怎会有。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去经历这个必然艰辛的过程呢？我们愿不愿意去彼此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彼此，由上到下我们都去进入一个愿意经历被上帝管教炼净的过程呢？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的上帝，给上帝去问我们，然后我们向上帝去回答一个我们生命回应上帝的答案。我们现在安静在神面前，这一刻我相信是神和你之间一个面对面心灵的对话。上帝是爱教会的，上帝是用他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有血有汗有眼泪有死亡，有很多的艰难，去成就教会，建立教会，成为教会的独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自己。上帝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今日教会继续是基督的身体，去代表着耶稣去向世界作见证。你今日就是教会之一了，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就是由我们这班人的见证生命所组成。上帝刻意要炼净我们，你看见吗？你跟上帝说，你是不是愿意被神炼净？被神炼净真正的敬虔是那份谦卑真诚，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知道自己生命的 真相实况，持续不断求神帮助去更新改变。我们又愿意去寻找一些我们可以灵里守望的弟兄姊妹，不需要多的，真的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已经很够，是归乎真诚，归乎能够我们真的可以无保留的去这样彼此的守望、鞭策、
鼓励。你愿唔愿意去咁样求主帮助，去建立一个咁嘅关系呢？上帝唔系净系叫我哋做一班闩埋门、自己彼此守望嘅人。上帝要我哋踏出教会，走进社区，去见证神爱世人。我哋都要去学习，当接触一啲我哋平时唔识接触、唔了解、唔明白、唔知道嘅人嘅时候，其实我哋嘅生命会丰富好多。我哋会明白上帝嘅作为更多，我哋去服侍，其实系让我哋明白信仰点实践出嚟，让我哋嘅生命变得更加扎实。上帝要操练我哋嘅服侍，炼净我哋嘅服侍，你愿意俾佢炼净吗？在这个服侍里面，在这个敬虔敬虔里面，就炼净我们的见证。当外边的人看见教会的真相实况真是有神在里面的时候，你怕他不来？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一味叫人来，而我们活出一个吸引人的见证。但这个见证是要被神去管教，被神去操练的。我们要有忍耐，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去祷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是藉着有人带领，有人去肩担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配搭配合，互相的服侍的群体。我们有没有为到彼此去祷告呢？继续安静，我半分钟之后有个结束的祈祷。天父上帝，既然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深信你必定会成就这个炼净我们生命、炼净我们教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求的是我们愿意接受给你炼净，我们愿意去让到我们的敬虔倍加贴近你的心肠，让我们的服侍倍加贴近你的心肠，我们的见证都是倍加贴近你的心肠，而且我们愿意生命更新，去彼此建立守望相爱，让到这个世界看见教会真是世界的盼望，被吸引来。求主炼净帮助我们的祈祷，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